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非常的高兴。然后刚才我们唱赞美歌的时候被感动，谢谢你那个弟兄姊妹，真的感谢你。还有我在这边，在你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分享上帝的那个见证，不是我的见证，上帝的见证，很开心，很有喜乐。好，那我在这个 PPT 里面的有一些信息啊，特别是不是敏感的，不是那个危险的东西，我可以留给麦姊妹、麦灵妹姊妹，所以你可以随便拿。那特别是圣经分享部分的话，我可以给你们的啊，但是请不要照相拍那个片啊，因为这个里面的有一些信息，有一些那个图片啊，或者是 video clip 会影响到我们本地的壮族那个地方的安全的方面，所以请考虑一下好吗？谢谢你的合作。好，那今天跟你们在一起分享的那个主题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慈爱。好，我们要一起看今天的经文。等一下，对，好，不好意思啊，好，这个地图是欧洲那边，还有北那个非洲，对不对？那哪一个地方是耶稣出生的地方？这个地方中东，对不对？ Middle East 这个地方有这个，然后放大一点的话，耶路撒冷。耶稣死了以后，过三天复活，复活以后呢，常常在他的门徒出现，给他们看他自己。然后最后他升天的时候，耶稣告诉门徒说什么呢？使徒行传说什么？我们大家一起读好吗？一二三，但圣灵将在你的身上，你们要记得着本意，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那哪一个地方从开始？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全地，你知道吗？耶路撒冷是一个读书那个 city， 那犹太是地区，有一个 county 或者是一个那个地区的。那撒玛利亚也是地区，然后呢什么呢？直到地极，还有做什么呢？做耶稣的见证。再来一次看这个地图吧。从这个地方啊，耶稣跟门徒在这边，耶稣现在升天的时候，耶稣给他们允许这个东西，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从耶路撒冷还有犹太地区还有撒玛利亚地区，然后什么呢？对，地极啊， End of the world。 好，耶稣升天了以后啊，因为耶稣刚今天我们早上今天早那个下午的时候，韦德问我们说，第一名宣教士是哪位呢？耶稣，对不对？耶稣，对。那除了耶稣以外，谁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位宣教士呢？保罗，对啊，保罗，对 ，Apostle Paul。那你知道吗？保罗有多少次的他进行了多少次宣教旅行？对，主要的是三次。那次要的是可能四次左右。那我们要简单的看一下
啊，嗯，
耶稣死是这个 AD 30多年，对不对？那过了10年以后 ，AD 44年，保罗做这个殉教的施工，好吗？过了10年，所以第一次 missionary trip 保罗的是这样子，好 ，AD 44年到45年，然后呢，第二次什么呢？他休息了，他不是休息，他去另外一个地方，过了两三年以后 ，AD 49到52，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回来，是第二次旅行 missionary trip。好，第三次什么呢 ？AD 54到58年左右，嗯，好，所以这个三次的旅行都要加起来是这样子的，不一样的颜色，这样子，好吗？好，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第一次是44到45，第二是49到52，还有54到58年。嗯，好，然后罗马书，你知道吗？罗马书是那个保罗所写的，对不对？那他在哪一个城市记录下来这封信呢？哥林的城市里面的，你知道吗？哥林的城市。好，再来一次看。所以他开始宣讲，我现在我们跟你们分享的内容是历史 history 真正发生的事情，懂吧？是吧？真正发生的事情是44年到58年的时间，当然中间有没有他住在另外一个地方，耶路撒冷啊，还有他去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大概的时间是什么呢？从44年到58年，所以什么呢？总共14年的时间做宣教的施工，在各个地方成立教会，好，传扬福音，还有什么呢？训练那个牧者提摩太呀，还有其他的门徒，对，是吧？啊，刚才我们要读这个罗马书第15章23到24节，嗯，这是保罗所写的。一二三，停！但现在这一带再没有合装的地方，没有多人。嗯，他所写的日子是什么呢？大概 AD 57年左右，57年左右。所以再来一次看，58年结束第三次旅行啊。这57年的话呢？它是第一二三的整个地方，整个那个旅行的最后一部分，最后的时间，接下来记录下来，罗马书发给他们罗马的基督徒们。所以可能大概他做了13年的时间，花了13年的时间，他写下来的罗马书的，对不对？然后他说什么呢？但现在这代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什么呢？这代是刚才我给你看那个整个地方，第一、第二、第三个整个地方是这个地方没有河床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他只有13、14年的施工啊，在那边很多非基督徒们，但是。那个保罗说在这个地方这个整个地方没有可传的地方，而我多年来又很想去见你们，那你们是罗马那个地方的基督徒们，还有什么呢？你看，所以停，一二三，所以无论我甚至什么在西班牙去，都希望将近我见证， 我们要注意看西班牙，西班牙他说什么呢？他所去的那个整个地区，他说没有地方可喘的，他还是要去哪个？西班牙。给你看西班牙在哪里呢？所以 他在哥林多那个城市，为了罗马那个地方的基督徒写下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但是现在什么呢？这个整个地方大概13年的时间来宣教事工，成立教会。然后呢，他现在在这个地方，他要去哪一个地方？ Spain， 西班牙了。你觉得在这个地方他福音的工作结束了吗？完美吗？还没有耶。在那边有很多非基督徒们，但是保罗说我要去西班牙，西班牙那边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完全未的居民。所以保罗说什么呢？在这个地区有一些牧者，有一些基督徒，是4年的工作的时间，他们有一些基督徒们不算是未得之民， Spain 才是未得之民的。保罗不是忽略以前13年工作的那个地区，但什么呢？他还是想未得之民。这个是真正的殉教师。后来保罗没有去了，因为他被抓。那他没有去的话，福音还是留下来那个地方吗？没有啊，还是其他的门徒啊，还有其他的非那个基督徒们来传扬别的人，别的地方。我刚才跟你们分享是那个历史的 historic event that actually took place。那这是欧洲还有非洲那个北非的那个地方。那么对于他们来讲，他们的下一步是什么？那谁要去哪个地方传福音呢？还有如何去呢？这个是真正的宣教师有关的那个议题还有问题的。那我们说什么呢？哎呀，在美国有很多非基督徒们，当然我们要传福音，所以 local 本地的传扬，本地的宣教要做，但是还是要去西班牙的，还是要去未的居民。所以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是要西班牙的那个地方。所以今天未的居民在哪里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有谁去，如何去，哪一个人去，这个是我们教会的负担。你看，再来一次给你看那个地图。好，这边是东中那个对，中东，对不对？还有这个是罗马，并在这边啦。然后什么呢？到美国了，南美、北美，来到我们大概200多年之前来到那个福音来到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呢？太平洋， 太平洋过了，然后什么呢？在韩国，在中国啦。你看这个所谓的那个 image 吗？ picture 吗？这是上帝所做的事情，上帝所做的事情是这个。如果今天我们不愿意参与上帝的事工的话，不好意思，上帝要使用别的人，不会停止这个传福音的事工，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应许，上帝的预言，一定会现实的，一定会实现的。但是今天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要不要参与？我们不参与的话，上帝使用别的人。我觉得参与就是我们的祝福，我们的特权 ，special authority, special blessing。为什么呢？一起读，一二三，请，凡就告诉名的，就，一二三。所以，因此，必须有人要出去。基督教历史上很大的悲剧 ，biggest tragedy。为什么？我的意思是。1517年，马丁鲁德的基督教改革，其实牵到了天主教，对不对？所以基督教改革是1517年的，你知道吗？改革以后，第一个宣教是什么时候差遣的？1792年。William Carey 他被差遣到印度，很遗憾，为什么？他们等了275年才拆派第一位宣教士。请问你如何接受耶稣？哪一个人传福音给你呢？英国的宣教是吗？或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是第三代第四代基督徒的家庭出生长大，也有。但是你要问你的祖先，他们如何信主？一定是从外地来的宣教士或者是传道者传福音给他们的。那现在我们已经得福了，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我们还是要开始想未得之名在哪里，我们什么时候去，如何去，我们的策略是什么，我们的办法是什么，我们怎么同心合意的一起计划下来去那个地方。我们这样的做宣教事工的话，我们的教会一定会成长。我的意思不一定是那个大小多少个人来，我觉得大小那个那个数字也会影响被影响的，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每一个人的心中心灵里面很有满意，很有目的啊，有方向意向，不会空虚，因为我们有最高的目标，是对值上帝话语来讲的。
上帝的福音是这样子传扬到我们这个地方。我发现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我的第一代祖先，那个基督徒的祖先，他是从北汉的，北汉来的。我听说什么呢？从美国来的宣教士传福音给的我的祖先。那我是我家人的第一代，第一个牧师，还是等四代才有宣教士？我们不用等那么久。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传扬什么呢？很重要的两个经文跟你们分享，好吗？我们要一起读，一二三。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你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这个经文说什么呢？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耶稣基督，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你再想一想吧。还做罪人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天当时耶稣看大家还没有愿意信主的人，还没有愿意了解上帝的话语的人，但是耶稣还是决定说什么呢？我要为他们死。如果啊，意思是什么呢？那个人，那些那个罪人成为基督徒的可能性一点都没有。那么现在才知道很多人信主啦，对不对？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的门徒，完全陪伴反对啊，离开他。所以什么？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还是为他们死，这是耶稣的爱。所以上帝非常的爱，这是无条件的爱啊。然后呢，另外一个经文啊，我一二三，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哦，另外一个经文。一二三，亲爱的兄弟弟兄啊，我火炼的试炼降临在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所以一部分什么呢？很重要的事情是上帝无条件的爱我们，特别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基督徒们的时候，耶稣还是爱我们。那另外一个什么呢？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世人一定会恨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吗？弟兄的意思怎么能基督徒的意思？兄弟姐妹啊，有火炼的试验降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然后刚才我们一起读的，弟兄们，世人我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所以什么？我们再来一次看吧。上帝非常的爱我们， God loves us， 但是世人恨我们。世人一定恨我们的。我们的意思是基督徒，昨天跟你们分享壮族在哪里，还有壮族是谁，我们要一起看。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概念，这个原则吧。昨天我们看了壮族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因为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当中其中最大的是壮族。 2000万人，对不对？2000万人有16个方言，不同的方言，他是未的居民0.5%，就是基督徒。他们的宗教是梵民论，祖先祭拜的民族，所以他们有沙曼那种巫婆啊、道公啊都有，还有大部分的人是农夫。他们的地区在哪个地方？中国的最南部，在云南省的广东省的中间，是这个地方叫做广西壮族自区。我住在这个地方10年，之前的话我住在昆明3年学习普通话，然后后来去台北台湾待了3年的时间。我给你另外一个地图哦，今天我们看好很多地图啊，因为我们有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要改善好吗？给你另外一个，好，这个是有不同的黄色啊，越深越多的基督徒，越浅越少的基督徒的。你看 Tibet 那边基本上是白白的，可能你看不到0到0.19%的人口是基督徒，是对的。那有一些福建啊，东北那边有很多基督徒啊，所以有一些人说中国不是为的国家，我觉得是对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民族来传福音的，所以在中国里面有55个少数民族。你看瑞哥那边青海全部都是白白的，你看广西这边的话，这个颜色2%到49%，我觉得是对的。所以中国大陆有不同的情况，有一些地方是完全福音化了，很多基督徒，有一些地方的话呢50%以上的也有啊，但是有一些地方是特别是偏僻的地方，包括庄子自治区算是未的居民。昨天我们学习了宣教是3个核心价值，什么第一个什么呢？语言、文化还有世界观。好，我要送给他一个礼物对，文化、语言还有世界观，你不了解，你没有学习这个民族的这个位的居民的文化、语言、世界观的话，你不可以做宣教师。我们的全家人2003年11月18号到昆明，我那个时候有2个孩子，然后呢我们搬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是2006年6月15号昨天跟你们分享上帝很奇妙的办法来传扬给他们的那个传扬福音，然后很多人很多壮族接受成为基督徒。但是看吧，属灵方面的挣扎还有逼迫。今天的主题是这样子，为什么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主题呢？我们刚才看了地图了，世界地图，从中东来欧洲，然后北美、南美，然后韩国、美国中国有一些那个地方，香港也有很多基督徒们。那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这样子我们的那个旅程，这样子 process 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面对逼迫、患难、困苦。因为在广西壮族那个地方，迷信的人很多，拜拜的，你看这位是道公，这是道公。你知道吗，壮族自治区 最大的节日是什么呢？不是春节，不是过年，最大的节日是鬼节了，知道吧？那个农历7月15号，所以他们什么呢？从7月1号到7月31号，整个月，我的意思，农历整个月，他们什么呢？他们吃鸭子。我给你看另外一个相片，不好看的，我给你看，因为他们杀鸭，然后把这个血留下来，然后做这个事情，很难的。对对对对，是这个祭拜，还有什么呢？什么？他们要什么呢？崇拜，那个拜的，所以非常迷信的。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然后有人说啊，这个那个福音很好听哦，很有道理啊，他们很喜欢接受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特别是过那个节日的时候，鬼节的时候，因为这个节日是跟他们的宗教有完全那个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就离开基督教的道那个教导，因为在那边的风俗习惯还有宗教很重，很什么压力很大的。那昨天我跟你们分享，这个是祭奠弟兄跟 Hannah 那个他们两个人经历上个奇妙的那个神迹，然后就那个新主了。大概三年以后，他的父亲去世。所以什么呢？在壮族这个地方，那个什么呢 funeral service 埋葬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有很迷信的，所以如果他们做的不太好的话，埋里那个他们做不太好的话，所谓的灾难啊，所谓的不好的事情到他们的身上，他们的家庭，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小心。可能大家都知道吧。那我问基甸说，那我们要做礼拜还是要请巫婆道工来做本地式的那个埋葬葬礼？我问他，基甸说，我们要敬拜神，我真的不要请那个巫婆。所以真的他是82岁的时候去世，所以这个就是 funeral service 的那一天啊。我们在那个地方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宣教师啊，但是还是有五六位，包括韦德海伦在那边。但是这段时间所谓的宣教师都出差，不在近期那个地方，只是我跟我的太太。所以第一点告诉我说，金先生，我们要那个敬拜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来？好啊，我代表外国宣教师，所以我也参加。所以第一点现在为这个这个事情祷告的。对，然后呢，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米粉都吃完了。所以我说啊，我现在过去那个县城里面买东西，买那个米粉，所以我开摩托车那个去那个市场菜市场，然后买到米粉。那买不到米粉以后，回去这个点在他的家拆家的时候，我用那个手机来拍这个东西。哦，不好意思，他这个基点现在要祷告吃的东西，吃的。你看，好几个基督徒们在一起，所以房子里面的人是基督徒， 房子外面的人是亲戚朋友，都是飞机的兔门，然后他们吃饭以后还是那个食物不足，所以我出去那个县城里面买东西，买米粉，然后呢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已经称赞每个在外面的人是飞机的主门，他们只是看着而已，但是里面的人都是很。你是否了解？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对，所以里面的人是基督徒们，外面的人是看着他们要做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们要悲伤的、很难过的日子，为什么他们要唱歌？所以他们越来越什么丧气。好，唱这首歌以后，我把我所买的那个米线放在桌子下，然后呢，这个机电告诉我，哦，金先生来了，金先生可不可以分享上帝的话语？所以我看里面的人是基督徒，外面的人是非基督徒们，还是有一种不太完全联合的，所以我告诉大家说，我们要站起来起立，所以他们都站起来了。然后我们说，我们做一个一大圈，我们要做一个好好的一个圈子来一起整理一下我们的位置。好，所以他们都整理了。然后我说，请坐，请坐，都请坐了。然后呢，我大概十分钟来很简单的分享上帝的话语。他们听了，听了以后很有道理，好像看起来被感动的，特别是非基督徒们。所以我们说，哇，这个 funeral service 很算是成功，第一次做的，这个整个地方，整个壮族地区，这个地区第一次做的那个葬礼，我很开心。然后我做个祷告啊，我说阿们，就是我们一起统一的。所以有一些人，有一些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人也说阿们啦。所以我说啊，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分享上帝的话语，我很开心，还有我们弟兄姊妹们也很开心。结束了以后呢，突然间有一个男生在靠近我，然后抓我，拉，在外面。这是黄色是基点的家，然后呢，这个地方是完全黑黑的，那个时候晚上没有灯，他拉到这个地方，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看到另外两个人，他们都是喝醉的，然后一个人很生气说：“金先生，今天我要杀你！”哦，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呢，我真的很怕。你看，上帝非常的爱我，所以心里面完美的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三个人是陌生的人，我不认识他们。如果他们要杀我的话，原因是什么呢？为了耶稣的，因为耶稣基督，我传扬耶稣的福音。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只生气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被杀的话，可能是我走耶稣所走过的那条路，十字架的那条路，心里面真的完全的平安。但是另外什么呢？我很怕，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一边是很完美的平安，另外一个是很怕，怕的不得了。他要杀，他要那个碰死我的时候，我的弟兄姊妹们从他的房子爬上来，爬到我的家那个地方，然后帮助我，然后金先生你过这边那边，然后他们八个人，我们的八个全部都是基督徒们， 还三个在那边，我看他们八个基督徒们，三个非基督徒们，他们是喝醉的，他们有矛盾，快要打了。我问一下，问一下，他们是同一个村子里面出生长大的亲戚朋友的，但是福音进来了，他们就有矛盾，我们怎么办？你的意图不是让他们有矛盾呢？但是我跟其他的宣教师传福音才有这个冲突，我们全部都放弃然后回家吗？为了平安，为了和平，要放弃然后说不要变，你们不要吵架，不要打架，我离开吧，这样子吗？还是怎么样呢？因为你的原来的意图不是让他们有这样子的矛盾。真的没有想到，那天有个弟兄说：“陈先生，陈先生，快一点，快一点！”然后他开摩托车，然后这个方向是我回家的方向，但是他绕了一大，大概一个小时以后才到我的家。晚上是二点钟才回家，我的太太等你为什么那么晚？然后我告诉他，我们两个人都哭起来，怎么办呢？然后我的宣教机构，我的 mission organization 发现这个事情， Steve 金先生，你不要去那个地方，问一下要不要去，要离开这个地方吗？还是要往前走面对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个经文是什么呢？如果世上的人恨你们的话，不要以为是气，火炼的试炼降临到你们的话，不要以为奇怪，当然的事情。换句话说什么呢？如果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上没有苦练的试炼，没有患难逼迫的话，可能要值得再想一想你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为什么那天没有其他的宣教士呢？为什么只是我一个人呢？为什么上帝这样子安排呢？过几天我去基点的家，基点，因为基点的家在那个地方，我们一起以对一门训。昨天我给你们看这个那个相片，那天我去他的家，直接过去他的家，那他不在，所以我给他打电话，几点几点你在哪个地方？他说我在路上，等一下我赶快到我家。
他来了，
然后呢他来了，我看了以后真的我认不出他，因为他的眼完全都改变，完全红红的。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刚才去我的亲戚的家，所有的亲戚，所谓的村里面的人告诉我说什么呢？你自己死掉，你不值得，你不好，我都恨你，你也离开这个村，被逼迫了。所以他的样子是非常什么呢？很紧张、忧虑，还有什么呢？已经被他们攻击了，属灵方面有没有平安？ 完全被那个撒旦又后被攻击，所以他有一点糊里糊涂的。所以他说：“金先生，金先生，我要自杀，我杀掉吧。”然后我说：“不要这样子，我们一起读圣经好吗？不要讲太多，我们一起读。”所以这样的，我们开始读圣经，一个小时时间一直读读读读。那上帝的话语有能力啊！啊，越来越醒过来，越来恢复起来，越来越有平安，越来越有上帝的能力在他的身上，还有他的心中，被上帝的话语感动。然后我说：“对，这个样子真正的我的弟兄的样子。”感谢主。然后什么呢？啊，我要请你祷告好吗？所以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我用手机来录音。
他来到你的面前来认罪，我一看，
他为他们祷告的，
真的开心。你就把这个时间证明我跟随你来决定来证明他老的。
对，我用这个时间这个事件来证明我跟随你。他的普通话没有那么好，他什么呢？趁这个机会我要证明给你我是跟随你的。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呢？我的亲戚朋友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不懂，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为这个人祷告，百姓祷告，主啊，原谅他们，因为他所做的事，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都不懂。啊，他也这样祷告。我跟他一对门训的时候，从来没有教过他们怎么如何祷告的。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祷告。所以我亲眼看到这个内在的心中的一种大能，真的形容不了的，我不可以给他的，只是上帝给他的一种心里面的内在的那个能力，从上帝的话语来的，而且用祷告来表达出来的。还有什么呢？用他的心里面觉知的他的方向。所以我看了以后，我也被他感动。几点？几点？你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你的亲戚朋友农忙的时候，他们不会帮助你，但是你还是要继续信主。那他有这样子的很坚固起来他的心，我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啊？我怎么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圣灵的工作那个地方，你知道吗？过了六个月以后，过了六个月以后，他在家有香炉神位，他说：“金先生，我也就把它撤掉。”那昨天给您看是那个 Sarah 姊妹的东西，这个是过三四年以后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的壮族来讲，撤掉这个东西是很难很难，压力很大，亲戚朋友啊，他的爸爸妈妈，他的亲人的压力非常的大。但是他决定，因为他有一点怕爸爸，所以他说最好是我的爸爸睡着的时候，我们凌晨五点钟左右一起撤掉。对，所以这样的，
阿门。小
然后把它放在外面，然后杀掉。我问一下，他被人家逼迫，有在很困难的时间，他怎么能这样做？他看了外面的条件来做，条件来做的吗？他看人家，他怕人家来做的吗？不是的。只能说什么呢？他心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今天觉得不幸福，没有成就感，还有你没有满意，不是外在的条件给你们的，而是内在的跟上帝的关系而来的。我100%证那个保障这个信息。我们很多人觉得没有买房子呀，我的薪水不够好啊，好没有那么好的孩子们没有好的教育，那外在的条件给我们有一点困难，但是真正的那个核心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内在的情况如何？他的话呢，读圣经，祷告以后，把他的心灵，把他的信心坚固起来，然后什么往前走？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相信上帝无条件的爱他，爱的慈爱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条件比他们好得多，但是为什么还是很埋怨，还是不幸福，还是很难过，还是悲伤？不是外在的条件。今天上帝说什么呢？不管你们在哪里，不管你们的条件如何，我还是爱你们的。你来吧，你来到我的怀中，我可以拥抱你，完全的接纳你们的现在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还是为我们定死的。这个是福音的核心，不是说哦，你再来我们的教会，这个服侍啊，帮助人啊，是外面的行为也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你的内在怎么样。今天上帝说什么呢？你们的关，你们的现在条件如何？我真的非常爱你们，你来吧，不要怀疑，不要看你自己的软弱。那如果你觉得要悔改的话，你在上帝面前说悔改，主啊，我犯这个罪，那个罪，但是我真的没有盼望，只有你了，请接纳我，上帝一定接纳你的。但是没有承认，还有你还是要做努力来改变你们自己，没有用，不会改变你们自己的。完全依靠上帝，完全降服，说主啊，我的能力不够，我只要你的慈爱降临到我的身上。这是 S 姊妹有逼迫患难，你看她的降服非常凶。所以现在我们的教会有三个领袖们，第一个是 Esther， 第二个是基甸，第三位是这个姊妹。
他们三个人，那个是很冷的冬天，他们出去传福音。那个隔壁的村里面有很多非基督徒们，所以他们三个人那个什么呢，订面包车开车过去那边传福音，整天在那边传福音。回来的时候，她的丈夫啊，她的丈夫整天等她，就很生气，这个人就是要打我的那个人，是他的先生。为什么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一个人陪伴耶稣的卖耶稣的呢？其实不是那个非基督徒们，他的周围里面的全里面的人卖耶稣的，他的先生是很好的人，但是他被那个撒旦魔鬼被那个攻击吧，非常恨我们。他们可能九点半左右回家，他的丈夫非常的生气，然后他打电话给他说，你们三个人来我家吧，因为他们都是从一个村子里面出生长大的好的朋友，所以基甸跟 Esther 他们都进去他的家啊。那个时候特别的冷，还有下雨，你知道吗？在那边广西壮族自治区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非常湿，很潮湿，湿度是100%。对，你洗衣服挂衣服的话，等两个星期还没有干，那个温起来臭臭的，还要再来一次洗的。那天特别的冷，她的丈夫等了，然后让他们进来她的家，然后呢一下子从里面把她的门锁起来，不是关起来，锁起来。然后呢她放在那房子里面有大的音响，那个 speaker 放大的很吵的那个音乐，然后呢他们都看到在桌子上这么大的刀，因为这个人告诉他们说，今天我要杀你们，然后我要刺掉，我要自杀。然后他把手机站起来拿出来，然后呢打电话给他的朋友说，今天我们两个人都要死，这个我的女儿你可不可以养挂号，然后把这个刀，然后要用手来，要说那个什么用动手。但是呢 Esther 跟他就站起来，然后呢跪下来对他说，我现在为你祷告，因为今天我们死的话，我知道我去上帝那里去的，但是你今天自杀，你不会去上帝那边。三个人祷告，两个人祷告，然后那个基甸的话在旁边，基甸很怕，然后告诉那个人说，啊，下个星期我们不去教会，哎，不要吧，你不要这样子。两个姊妹很有信心的祷告，一个弟兄也是怀疑，然后这个人拿着这个刀来绕着绕绕绕，他们说大概绕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但是 Esther 跟这个姊妹不断的继续祷告，如果他们用他们的弱体来反应他的话，那天真的不行。但是这个是什么呢？属灵方面的挣扎 spiritual battle， 所以 spiritual battle 的话，不要我们的弱体来反应，你们有那个人际关系上有问题的话，千万不要弱体方面的反应，要祷告。要祷告的话，他们都没有感兴趣的，所以他绕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他们继续的祷告，他开始有怕，然后把这个刀扔掉，然后他们说，你们走开， 三个人都离开了。第二天基甸来我家，在我的面前哭哭流泪，金先生，昨天我完全卖耶稣了，我是犹大一样的，我怀疑了，我们的姊妹比我更好，哭的。然后我告诉他什么呢？几天了，如果我在那边的话，我可能也是一样的。你看彼得否认了耶稣三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真正的我们基督徒的旅程。有的时候很有信心，有的时候很怀疑，有的时候完全跌倒，有的时候我们就得胜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当牧师还是那样子，但是我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我的帮助是从哪里来的？从耶稣的无条件来的。因为我承认悔改的时候，耶稣说不要紧，小金，不要紧，不要紧，我还是要爱你，我完全体会你，我已经知道你会这样子的，所以我还是靠着耶稣的慈爱来，还是再来一次，因为上帝给我的机会是完美的新的机会，没有条件的，但是还是要承认，还是要悔改。因为基甸来到我的家，告诉我说：“陈先生，我完全失败了，我卖掉耶稣了，陪伴了，完全悔改。我是谁可以定罪他呢？因为我是老师，所以我可以定他吗？你千万不要这，不可以的，因为我也怕了。”那不怕的人是谁？除了耶稣以外，我们所有的人类是都怕的。那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不怕吗？你的孩子们有病的时候不担心吗？还是有的。不要紧，耶稣再给你新的机会，这个就是爱的大能。不是说有条件你达到一个程度，也是说哦，好的，好好好好，你来，不是这样子的，完全反过来，我们完全失败的时候，耶稣还是爱我们，为我们死，阿们吗？这个就是耶稣的大能，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其他的宗教的道理啊，那个。什么呢？他们的训练的课程全部都是好的，好听的，很有道理的，但是不会改变我们。我们需要有被爱的时候才可以改变，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够，上帝的能力才够的。这个就是福音，这个把这个信息要传给的人啊，不是完美的人才可以传福音，不是完美的人当牧师或者宣教师或者长老。我是完全破碎的人，出真的，我不是谦卑的。如果你更认识我的话，我坏的事情，我犯罪的事情，可能你们想象不了的。那上帝说，你在这边分享才来这边而已，不是说比你们好的都是一样。这个船在这边，撒拉的家，撒拉的家旁边是巫婆的家， 然后 Esther 的家在这边，要杀我们的人在这边，整个村，对，很小。我的先宣教机构，我的 mission agent 发现这个事情，说 Steve 不要去那个地方，不要去那个地方，你们猜一猜我去不去？没去了，我没去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来，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去另外一个村。我以为是我要重新开发，重新开始宣教的施工，在那边传福音，还要慢慢的建起来另外一个那个教会。三个月的时间，一个人都没有回应，每个人反应，心里面很空虚。我发个 email 给我的总部说，那我要去这个村里面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今晚，他们这个村里面的所谓的人还是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他们死了。这个是福音的核心，福音的消息。如果他们愿意信主的话，我们爱他，这个是耶稣爱吗？不是。所以他们还没有改变，只是三个基督徒但在那个村里面，所有的人都还没有基督徒，还是要去，因为他们不明白耶稣的爱是这么的深，这么的宽，这么的伟大。你看这个路啊，这个路是从我家这个路这样子，然后来这个进去，然后为了去撒拉的家还是走这条路。你看很多村民的人，这个村民的人不让我们走这条路，因为他们迷信啊，这个是信基督徒的，他们来这个地方的话也咒诅，很多逼迫。所以我们三个人，包括我跟我太太，五个人，基甸、Esther 还有 Debra 三个人，还有我跟我太太五个人，有一天开会，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怎么去那个地方。基甸说，我们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不要说耶稣，或者是不要告诉他们圣经的内容，我们一起要过去，那不去的话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我们还是要去的。我问他们，你们不怕吗？不怕。好啊，我们五个人站在同心合意的祷告，真的，因为这个经文再来给你看，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是要走，还是要为他们死。所以耶稣的爱是那么的伟大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们得到救恩，因为有这样子的爱得到救恩的，然后什么呢？这个村里面的巫婆，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为他祷告，这个人，因为我们觉得他的灵黑暗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虽然撒拉已经信主受洗，但是撒拉也是很软弱，因为住在隔壁也被影响。你知道吗？短宣是很重要。我的母会是在纽约市的一个韩国教会，他们安排短宣队，知道吗？有医疗短宣队，这个是护士，巫婆来， 所以我们说什么呢？我们不要给你们听故事呀，或者是耶稣事情，你们需要帮助的话，我们可以愿意帮助你们。行为上的爱跟他们沟通，然后什么呢？我们五个人决定每一周都去巫婆的家，带我们的东西，带我们的食物菜自己带去，用他们的厨房煮菜，一起跟他们分享。说真的，两年的时间每一周都去的。你看他看起来还是怀疑的，非常不满意的。但是什么呢？你记得吧，他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去世，那撒拉的丈夫，他另外一个儿子有生病。所以我虽然不是医生，我量他的血压，那真的不开玩笑，他的血压是250到190，很高，高血压。所以我们五个人再来一次讨论祷告，说我们有几千块钱的奉献，我们用这个奉献来让他的儿子住院，要不要？然后七点说，如果我们有条件，说如果你们愿意信耶稣，我们才可以帮助你，不要这样子。他们的反应如何，还是要愿意帮助他的话，我们这样才可以做。对啊，很有智慧。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是决定爱他们的，是吧？真的，有一天祭奠去巫婆的家，他这样说，虽然你还是不愿意接受耶稣，我们还是继续关爱你的家人。他的儿子真的，因为他们需要帮助住院啊，这个医院非常脏，他们的那个设备的水平很差，但是我们还是去那个地方。然后这个不是村里面的，所以我带圣经给他听话语，我们祷告。他住院了大概10天的时间，几万块钱的费用。那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跟你们分享上帝怎么供应这个几万块钱的费用，非常非常奇妙的。然后呢，他出院的那天，我们几个人基督徒们，包括从新加坡来的一个宣教师，从马来西亚的来那个华人的那个宣教师，我们几个人决定要祷告，特别是绕着这个村里面一大队绕，然后一步祷告，一步那走步祷告啊，然后什么呢？我们用唱歌呀，我们祷告。我们为这个村里面祷告，你看，还是做罪人的时候爱他。你们的隔壁，或者是你们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家人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话，千万不要放弃耶稣的爱，因为他们不懂而已。是的，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战争，属灵方面的战争， 你家人还没有兴趣的话，忍耐的等，继续爱他们。这个爱不是你们的爱，而是上帝的爱。祷告以后，我们看到巫婆的大儿子回来出院了。他们有三轮车，三轮车是他们的那个出租车，来到那个地方。我们几个人，包括新加坡来的，还有马来西亚来的宣教士，直接过去巫婆的家，拿了什么呢？庆祝他们，祝福他们，然后我们唱歌。
耶稣有你，真对，耶稣被了爱你。
这个是壮族本土的那个赞美歌，按手祷告，拿了什么呢？这个巫婆被神的爱降服了。
对，他也承认，他说一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是都是走的啊，黑暗也是的相信你。因着这个时间这个时刻来给他们能够得到神，你的救主就是你就是他的救主，也谢谢你来捆绑一切黑暗这个地方，因为圣洁的耶稣基督真的感谢你，你他。
是谁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他的大儿子也成为基督徒。还有什么呢？造成一个另外一个家庭教会，巫婆的家，谁的能力呢？谁的能力？神的能力。神的怎么样子的能力？无条件的能力，无条件的慈爱的能力。巫婆，我们叫她亚娜，她告诉我说什么呢？你是我的儿子，属灵方面的长者，逼迫患难，还有属灵方面的障碍，不可以逃避的，还是要面对，但是不要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来面对，忍耐的等，继续爱他。虽然你的办法是很有条件的，那这样继续走一年两年三年，有的时候十年还没有改变，靠着上帝的爱继续生活的话，又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再来一次看今天给你们的第一个地图。第一个地图是在哪里呢？我给你看。China， 中国已经接受福音了，你们也接受福音。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要往前走，不一定被拆迁，不一定出去。我们用六个不同的办法来参与这个宣教，一定会碰到问题、困难、挑战、逼迫，还有我们的人际关系上也会有问题的。不怕，我们以继续那个什么呢？悔改，承认我们自己认罪，然后重新把上帝给我们的新的机会来继续应用，因为我们的路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不知道你们的路是你们的属灵方面的那个旅程是简不简单，但是我是不简单的。有一天是非常充满喜乐，上帝的话语 有一些是很那个失败挫折的那种，但是不会改变的是上帝的慈爱。因为再来一次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了。这是我住的地方，这是我住过的近期现场。我们待了7年的时间，然后那天那个地方已经多的宣教师。明天我要告诉你们，有几个家庭教会成立，还有他们如何做。明天主日的时候跟你们分享。所以我跟我太太觉得近期的施工差不多，因为我们是带领宣教，有大概18个宣教师，这个广西壮族自治区当中最大的一个 missionary team。 所以我们说我们都离开去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武鸣。我们去武鸣了，武鸣的人口85%左右全部都是壮族，在那个地方是比较荒凉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山，还这是一些谷的，所以更热更潮湿，还有没有那么多的宣教师。我们待了3年的时间，我告诉你，这3年的时间是我的人生最困难的时间。为什么呢？我开始有怀疑，我的那个意向越来越模糊。还有什么呢？我太累。在那边学习另外一个方言有3年的时间，不断的学习，很累。这是我第4个语言。然后什么呢？你会相信吗？我有忧郁。完全沮丧。你们的家人当中有没有忧郁症？我完全体会他们的，很难过。肉体上有病，各个地方有痛。因为在近期我觉得很算是成功，所以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的话，我以为是会又成功，不是这样子的。各个方面还有属灵方面的挣扎。我骂我的太太，因为我的心情不太好，很埋怨，真的不行。但是我是这样子的人，星期日一个星期日有一天，这是主日的那个祭奠给我打电话。金先生，我们刚刚结束我们这一边的礼拜，我们非常开心，你知道吗？我们有计划。我说你们有什么计划呢？他说，金先生，我们都知道你们家人为什么过去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我是宣教师，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说我是牧师。他们想问我的职业是什么，我告诉他们说最好是不要问这个问题。如果给他们信息的话，以后被公安抓的话，他们说我不懂，金先生从来没有告诉我比较好。那如果你们知道的话，你要说假话，你告诉他们我不知道，但是你已经知道金先生告诉他们是牧师还是宣教师。所以10多年的时间没有告诉他我是宣教师，我是金先生而已。但是在电话上祭典说，金先生，我们都知道你们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意思就是说你去那边传福音。所以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决定下个星期6探访你， 高兴的不得了。好啊，有几个人来？他说可能七八个人来吧。啊，感谢主。过五天，星期五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星期六的时候，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我们在路上，我问他有几个人来，他们说十四个人来，包括孩子们。哇，太好了！真的，星期六来到我们的那个地方，然后什么呢？星期那个主日的凌晨祷告是他们带领的，祷告会上带领，然后那个主日的整个礼拜的那个东西，全部都是他们带领，讲道呀、赞美呀、祷告呀，全部都是我们的弟兄带领。我在那边弹吉他而已，然后在那个地方有不同的方言，所以进去有进去的话，五名也有五名的话语，那个方言，但是我们用普通话来那个有做聚会的。你看我在下面坐着弹吉他，我还记得那天那段时间，我想什么呢？第一，特别的有感动喜乐，我的弟兄姊妹们从那个地方四个半小时开车来探访我，非常开心。然后什么呢？大概十年之前，他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我带圣经还有圣经的故事来传福音给他们。过了十年，他们的情况，我的情况是完全相反，我完全低落跌倒，没有力气，很有绝望。但是他们把圣经的故事还有耶稣能力、耶稣伟大的慈爱带过来安慰我这个人。谁的能力伟大的呢？不是我们，而是上帝。福音的能力是伟大的。你看起点偏强，很充满喜乐，很充满圣灵的人，你知道吗？过四个月以后，他这个人单独一个人来我家，再来一次探访。但他告诉我什么呢？他说：“金先生，我也要成为宣教士。”请记得他们四个人，基甸、Hannah、Esther 还有 Deborah。 那 Deborah 的丈夫，对 Deborah 的丈夫，他跟其他的村里面的人打仗，然后被公安局抓，他现在在监狱里面。所以我们不要反应，就是继续爱他们，需要有智慧、聪明。什么？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十四、十八，还有第四章十六节。然后我 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我的宣教机构说，你带你的全家去台湾休息一下，做一年的安息年。当中我每年两三次三四次左右探访我们进去的还有五名的信徒们。2018年八月份八月底，我十天的时间来探访，从台湾飞到广西那边，第九天我被公安局，不是，被北京差来的安全局被抓，被关八天的时间，被询问，然后被强迫离开中国国家，所以我们回来美国了。我跟耶稣的旅程还在过程当中，上帝把我的很底层的很有那个堕落的还有很有悲伤的这个这段时间都已经解决了，所以我现在恢复起来，特别是我在台湾的时候恢复起来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台湾，真的是宝岛。我记得第八天他释放我的时候，他递给我还给我的那个手机，所以我录音大概十秒左右啊，但是这个里面没有那么多的信息，这是那个情况的环境还有气氛而已。他们都
在这里当时停车，他们走路过去比较方便嘛。
然后呢，第二天他释放有第二天让我去机场，南宁国际机场飞到回家，所以最后一个航班。对，是那天是九月八号吧，1918年。啊，对，2018年，不好意思。那么，昨天我给你们看这个，耶稣教导的三大合适的要素：知性、感性、意志，才有真正的属灵方面的增长，属灵方面的成长。我们用六个不同的办法来参与宣教士的施工：学习、祷告、动员、拆牌、出去接待。不一定离开美国或者是你们的老家，我们这边 here and now 可以参与的，从明天开始也可以做的。其实我们教会的宣教部 like mission committee member 准备很多事情，因为什么呢？我们有这样子那个宣教年会结束以后算是一个活动，那结束以后呢，那我们要做什么人家都不懂，但是我们用六个不同的办法来参与的。我们要做个祷告好吗？闭上眼睛吧。我想问你们吧，继续闭上眼睛。今天你听到这个故事见证以后，你觉得上帝呼召你参与小的事情，从小的事情，比如说学习，或者是为某某的宣教士祷告，小小的事情。再说一次，你不用出去出国，但是你还是要用心来参与这个宣教的项目。 一个也可以，两个项目也可以，只是要上帝带领我，你愿意去过去什么地方，那好像你要决定参与，不管是小的大的多小都没问题，按照你的情况，按照你的程度来参与的话，请起立，请起立，感谢主，请起立。那你们觉得我还是不够，但是很愿意的。刚才我说学习祷告，愿那个动员拆牌出去接待，那接待也可以，你可以接待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非基督徒们，或者是我们的牧者，为我们的牧者祷告也可以。要了解有一些宣教的场地供场地，祷告也可以，感谢主。敬主，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说什么呢？你在碰到火炼的试炼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这是今天上帝给我们的话语。然后我们看到上帝的运行，上帝的运动整个世界，但是我们的那个看法观点是很窄，只是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而已。主啊，我们今天看了世界的地图，你做的事情是真的伟大的，世界上的万族万民，你要因着我们得福，这是你原来的计划。我看到好几个弟兄姊妹们起立了，然后很愿意跟着你，你要他们做什么，他们愿意做什么的，主啊，引导他们，帮助他们。他们可能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懂如何进去呢，如何往前走呢？所以我们的教会的那个 missions committee member， 他们都可以帮助他们的。所以求你点燃上帝的火，圣灵的感动，在我们的 CCIC 这个第三国基督徒的会堂里面的所有的人，主啊，祝福他们，怜悯他们，不断的爱他们，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么，请那个王弟兄来带领我们，下一步是什么？